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国际人权日 CIPFG 亚洲分团成立。广东省副书记陈少基迫害法轮功，访澳遭起诉。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本周知悉九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齐齐哈尔市恶警孙玉生遭恶报。本周105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51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正念才能正行，走出来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除去私心和欢喜心，我对比学比修的理解，也谈对学好法的一点认识，近期的一些心得交流。重视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安排之后的变化，从自身做起，维护大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走出发放真相资料的第一步，突破封锁的小纸条，关于发真相资料说抓紧，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8日至12月14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国际人权日 CIPFG 亚洲分团成立。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议长、议员、行政首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人权界、法律界、医界、学术界及媒体人士共计90人，宣布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即 CIPFG Asia，成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全球四大洲即澳洲分团后的又一区域性的调查分团。该亚洲分团由台湾现任立法委员及同时具有医师资格的赖清德担任团长。赖团长曾于加拿大调查员十月份访问台湾期间，主持在立法院召开以活体摘取器官调查报告为主题的公听会。日、韩、港、马等地区则分别推派长期声援法轮功人权的法政界人士担任各地区的分团长。亚洲分团配合四大洲真相联合调查团分团的联合行动，将要求中共对国际社会全面开放其所负责调查的辽宁省、山东省、河南省及天津市等地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及涉嫌活体摘取器官的军医院等地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使真相大白，终止迫害，并为维护人权要求中共执行加拿大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避免滥杀无辜甚至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等人权诉讼。12月7日澳洲参议员安竹·巴雷特、绿党参议员凯瑞·奈特、工党议员克里斯·鲍文在堪培拉国会前向媒体宣布联合发起成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大利亚代表团。参议员安竹·巴雷特表示已做好进入中国实地调查的准备。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包括9号电视台、10号电视台、ABC 电视台、 澳联社、 2GB、 SBS 电台等在内的各大主流媒体。今年三四月间，有多位证人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7月6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两位调查员公布调查报告，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指控是真实的。此次亚洲地区法政医界人士跨国并且义务性的声援和捍卫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而组织的调查联盟，堪称亚洲地区的人权创举。
广东省副书记陈少基迫害法轮功，访澳期间遭起诉。2006年12月8日中午，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法轮功学员谢岩和李富英向牛省高级法院起诉正帅广东代表团在悉尼访问的前广东省政法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少基，传票已成功送达被告。牛省法轮功发言人约翰·戴勒表示，曾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数职的陈少基积极参与了迫害，在其职权范围内筹划、唆使、命令、煽动司法人员及民众仇恨法轮功，并命令或监督、操控、协助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转化和打击，令广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处在严重的迫害之中。现年78岁的起诉人李富英女士表示，陈少基当时就是迫害法轮功的广东省610的头子，这次他率团来澳正是将他绳之以法的好时机，因此我要将他告上法庭。李富英因为修炼法轮功，在广东省曾被非法关押两次，他的女儿严海玉因为信仰真善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非法判了2年劳教，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每天被迫工作长达12个小时。在所谓2年劳教期满后，又被绑架到茶头广州市法制学校洗脑班迫害。陈少基是中共广东省长黄华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之后的第3名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海外遭起诉的广东省高官。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联合国人权组织在新西兰奥克兰举办了国际人权会议，许多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与会人士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真相，并在国际人权会议厅外举办真相图片展。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多涅茨州的市中心举行活动，揭露中共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持续7年之久的迫害，并为正在申请难民身份的2名中国法轮功学员收集签名。此次活动来了非常多的媒体记者，一家很著名的报社记者采访了许多学员，并说回去后一定把今天所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做一个报道。
德国卡姆地区的国际人权协会以及法轮功人权组织强烈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关注法轮功修炼者等千千万万遭受中共邪党迫害的中国人的命运。呼吁得到了卡姆地区的报社、学校和教会的响应。卡姆时报、卡姆日报等纷纷刊登人权组织的呼吁信，同时深度揭露中共恶党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以及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概要。
12月10日也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及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市政厅参加活动，呼吁社会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藐视及对法轮功的迫害。挪威中国人权社12月9日在首都奥斯陆组织了声援1600万人退出中共的游行集会活动。
12月9、10两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都安卡拉，在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街举行了揭露中共恶行、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持续7年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马来西亚主流中文日报之一的《东方日报》12月8日以一整版的篇幅报道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梅塔斯10月10日接受马来西亚律师工会邀请在公开论坛上演讲的内容。报道中重点提到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在2001年后陡增，令人质疑这些器官到底从何而来。
12月7日在台湾苗栗县议会，对于谴责中共贩卖活体器官的议案，在议员提案中三读通过。苗栗县议会敬请县府卫生局行文督导，并协助县市内医疗团体对中介大陆地区器官移植订立相关伦理规范，以免造成医疗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邪恶的人权迫害。12月6日，台中县议会针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且焚尸灭迹暴行，予以严厉的谴责，并由陈万通议员提案，议员共30名联署，与会议员全员无异议通过。
12月2日至4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率团访问香港期间，举行了一系列呼吁制止迫害、惩办恶人、声援退党、解体中共的抗议活动。学员们在协党团队住宿的海逸酒店外静坐抗议，到中联办正门旁边张起抗议横幅激发正念，并到湾仔会展中心外围，在中共团队出席展览开幕仪式的期间静坐抗议。
澳大利亚英歌本天主教教堂的彼得·卡茹安娜神父日前第三次致信澳大利亚总理，强烈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
11月28日，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总部，大纪元与人权无疆界组织主办关于中共压制宗教的研讨会。欧洲法轮功协会代表应邀发言，揭露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残酷打压，并要求欧盟公开谴责中共的人权迫害。
本周知悉九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
石宝奇，男，41岁，家住西山矿务局宿舍。2006年11月13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协同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抄家，并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看守所。据悉，石宝奇在看守所遭受了非人的折磨。11月30日左右，看守所恶人以肺结核、胸膜炎为由，将石宝奇送入了公安109医院。12月5日。石宝奇在医院输液后突然死亡。
江以荣，女，四川绵阳市涪城区大法学员，绵阳市国营华丰公司职工，曾屡次遭受中共协党各级人员的迫害。今年五月，江以荣再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出现肝硬化病状，于12月2日离世。
石法富，男，66岁，山东省潍坊昌邑市都昌街半梦洼村大法弟子。2001年正月初九，被都昌街派出所绑架，勒索10000元。2003年，石法富被恶人举报，被迫离家出走。今年7月4日，石法富回到家中，第二天即被昌邑市610人员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在王村劳教所被强制奴役劳动。石法富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医治无效才放回家，于11月14日离世。
张云芝，女，51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大法弟子，家住跃进15委6组，曾五次被协党人员绑架，遭受了残酷折磨。他曾四次闯出魔窟。今年3月31日，第五次被绑架后，张云芝遭到惨绝人寰的毒打，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全身浮肿，腿部淌水，于今年10月2日被迫害致死。
彭成荣，女，65岁，四川攀枝花市同德镇五大队三社人，2000年元月在延边县余门镇蒋真巷时被绑架，非法关押了6个月。2001年7月，到延边县冷水清蒋真巷时又被绑架，非法关押1个星期，还经常遭到当地派出所和乡政府恶人到家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今年11月30日含冤离世。
彭秀玲，女，37岁，重庆川东钻探公司职工，2000年底去石船镇讲真相时被绑架，于2000年7月至2002年在毛家山劳教所遭受迫害。2001年5月13日，法轮功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出现，彭秀玲等被扼颈吊靠了7天。2003年初，非法劳教期满后，经常被不法人员骚扰，失去了工作，现已去世，原因不明。
黄学芝，女，65岁，辽宁省大连市第三尼绒服装厂退休职工，1994年开始修炼大法后，全身疾病不治而愈。1999年9月，黄学芝被日新派出所片警聂炳伦绑架到大连市看守所，半月后又转入戒毒所关押1个月。2001年2月，被甘井子派出所绑架到大连市教养院迫害1年。回家后，社区和派出所又多次骚扰。2003年5月10日，黄学芝出现脑淤血症状，今年11月8日含冤离世。
陈兰兰，女，67岁，湖南省麻阳县人，1998年得法修炼，以前一身病，得法修炼后身体恢复健康。2000年8月，陈兰兰进京上访，说明真相，被邪恶抓回勒索钱财，其后遭到邪党人员不断的上门骚扰，今年5月含冤去世。
李玉琴，女，66岁，东北人，1999年4/25上访，被当地派出所长期监控，她女儿也于1999年4月25日上访后被开除公职。他们曾2次被非法抄家，搜走大法书及资料，遭骚扰、威逼、恐吓，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2年5月含冤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9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82宗因学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上海提篮桥监狱是整个上海市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在这里每个大法弟子都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即使被释放的大法弟子在社会上也备受邪恶的关注。在上海，被非法判刑3年以上的大法弟子都要被劫持到这里。从2004年开始，陆陆续续有大法弟子闯出这个邪恶黑窝，但是截止到今年12月为止，又有多位大法弟子再次被邪恶劫持，其中包括张一民，2005年3月出狱，同年11月再次被劫持，被非法判刑1年，目前被劫持在上海第三劳教所；耿兆军，2004年6月出狱，2005年8月再次被劫持，被非法判刑1年。张琴，2004年11月出狱，2005年12月再次被非法抓捕；蒋叶翔，2005年3月出狱，2005年11月再次被非法抓捕，被判刑1年。蒋叶翔从被捕之日就开始绝食，邪恶把他关押到上海市监狱医院，位于提篮桥监狱内，强制灌肠，目前情况不明。吴志明，2004年10月出狱，据明慧网报道，约在2005年11月再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入监狱。这些大法弟子都曾在监狱里面受到非人折磨，现又再次被投入监牢，受到残酷的折磨。请同修继续关注正在提篮桥监狱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并请刚刚出狱的大法弟子学好法，不要被邪恶钻空子。
大法弟子王莹毅于今年10月16日被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并于近日转送到山东省淄博市王村劳教所八大队，又叫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迫害。 从被绑架至今，王莹毅用绝食方式抗议非法迫害已经59天，教养院每天以强行灌食的方式进行迫害。12月12日，劳教所给家属打电话，让家人速去，因王莹毅被迫害的身体状况极差，面临截肢的危险。
11月27日至12月3日之间，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有几处资料点被610恶警破坏，学员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电视机等大法书和资料被抢走，而且几个学员被罚款1-2万元。由于被抓学员的怕心，向邪恶暴露了其他学员和资料点，给当地政使法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在政法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很多学员还在掩盖着自己的怕心，向邪恶妥协，不敢曝光邪恶，给当地政使法和自己的修炼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希望了解详情的同修及时曝光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
吉林省延边州610办公室近日根据全省秘密部署，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大规模调查登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调查的范围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学校、社区、街道、村委会、居委会等各个基层，要求被调查的单位认真按要求填写上报大法弟子的情况，并要求加盖印章，建议全体延边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希望大家不等不靠，彻底解体邪恶最后的疯狂，清除一切干扰政法进程的邪恶因素。
凉山州西昌市东旅会来临前夕，据悉州市610系统妄图派人到各单位去检查办公室的电脑，唯恐大法真相、退党信息在网络上被民众看到。州国安局人员亲自到一些大法弟子的单位去部署东旅会期间对大法弟子的秘密监控，一些社区也参与了监控，给大法弟子的单位、家庭制造恐怖压力，干扰民众正常生活。
中共警察计划集中开展互联网封锁计划，从今年11月10日至2007年4月15日，为期5个月，预谋各警种联合行动，采取各种方法封堵网上制控权，国保机构运用网警监控网络上的动态，企图破坏资料点，所谓专案专办，与经济利益挂钩。
今年8月1日，以往被分下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由于下队后写了声明，又被送回二监区进行迫害，而且还有从各监区调回一些罪犯来二监区当所谓的帮教，其中有5监区的肖鹏、吴华国、廖波，有3监区的刘兰等，他们在一些警察的指使下，采用卑鄙的手段来折磨大法学员，甚至通宵不让睡觉，使用暴力殴打、威逼、恐吓，在烈日下整日罚站。在8月15日开办的洗脑班中，表现罪恶的警察有5监区的罗光能、李顺荣、3监区的谢洪亮、4监区的赖东洲等人。这期学习班于今年9月26日解体，然后又将2监区几乎所有大法学员全部又分下各监区。这次被送回2监区再遭受迫害的学员有胡开国、王国华、陈勇、刘勇、彭泽华、姚良金、陈立清、刘旺全。
广东茂名大法弟子吴金水于11月25日被非法判1年劳教，当天即被送往三水劳教所。邪恶通知其家人去看他，可家人到了看守所，他已被送走。从吴金水被绑架到被送走，邪恶没让其家人看上一眼，尽管其家人不止一次去看守所。邪恶透露说，已跟踪吴金水1年多了。望同修们讲真相和发放真相资料时注意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坏人监视跟踪的邪灵烂鬼，切不可没出事就掉以轻心。
12月6日上午8点10分，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对包括向立杰、赵岩、刘全兴、张顺红、刘香卓等9位大法弟子非法开庭迫害，大法弟子们正念抵制一切诬陷罪名，经过3个多小时于11点30分休庭，非法审讯未果，据说可能10多天以后还要有再次开庭非法判刑迫害，希望大法弟子关注此事。
齐齐哈尔市恶警孙玉生遭恶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长孙玉生一直不遗余力地迫害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众。在大庆任局长期间，大庆公安至少虐杀了52名法轮功修炼者，因此孙玉生遭恶报不断。2004年元旦，孙玉生在办公室突然瘫痪，痛得他生不如死。经检查发现，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被国际医学界称为是不死的癌症。2004年3月17日，孙玉生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任局长，他不但不思自己镇压法轮功所犯下的罪恶，反而为了干出点成绩往上爬，更加疯狂地对法轮功修炼群众进行迫害。近几年在齐齐哈尔发生的多起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严重迫害，都是在孙玉生的直接指使和教唆下进行的。仅2004年11月到2005年3月，就有200多名法轮功修炼群众被非法绑架，直到现在还经常绑架大法弟子。多行不义必自毙，孙玉生多次坐上轮椅，而且常常被病痛折磨得眩晕虚脱，连睡眠都不能，吃药比饭吃的都多，连他自己都说遭这罪真不如死了。
本周105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051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1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泰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12月5日在首都曼谷举行的国王庆典集会，他们打出了有两国文字的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在泰国的金色巨大横幅，七幅制作精美的巨大法轮图的帆旗高高竖起，成为国王接见必经之路上最祥和最亮丽的一段街景，吸引了无数泰国民众的目光。弘法资料很快就发完了，当国王的车队走过之后，全体大法弟子整齐地高唱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霎时间无数人惊喜驻足询问，无数台相机蜂拥而至同时拍照。
12月6日，位于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运动会，该校法轮大法社团应邀参加摆设展位，借此机会向学校学生、大陆交换学生和来访的外国学者弘法讲真相，传递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
12月2日晚，美国密西根托利多和加拿大温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密州南部小镇爱达镇第24届彩灯花车游行。
日本熊本法轮功学员们从10月份走遍九州各县，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推广酒瓶讲清真相活动，其中包括利用朝日新闻广告形式宣传酒瓶，并向报社有关编辑讲清真相，以九州地区为中心向纪一国屋书店和其他书店讲真相介绍酒瓶，取得书店接受代销酒瓶以及有关法轮功书籍的业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才能正行。近日我们地区的一名工友被非法绑架到洗脑班， 大家针对这件事集体发正念，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在明慧网上曝光，使邪恶毫无藏身之地，并着手大量的发放真相资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几天后，一位同修来告诉我，说被绑架的同修已经回到家了，赶快通知一下其他同修，集体行动取消，已经做出来的资料自己处理。我说那资料也可以继续发，因为那上面讲的都是事实，而且也能起到劝善救人的作用。那个同修说，资料是针对被绑架的工友的，人都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再做了。我认为这样做欠妥，因为我们针对的是邪恶，救度的是世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修正我们自己，找出我们整体有漏，从而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更好地做好师尊叫我们做的三件事，而不在于邪恶是否放了同修。在彻底解体邪恶的过程中，看我们的心，做事的基点到底是在法上还是在人上，这才是关键。下午与另一位工友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应该发出去，因为救度众生、揭露邪恶没有时间限制，更不过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关键还是怕心在起作用，这是我们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99年720以来，我们单位一直严重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多人被非法劳教，多人次被本单位办洗脑班，被绑架送罪恶的市洗脑班迫害，还有一人被非法劳改，在经济上一直迫害大法弟子。在师尊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出来后，本地也办过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并把被迫害过的同修的名字也写上去了。那时的资料可没有现在来的这么容易，可是就是这样，还是遭到了一些同修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与周边地区相比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要善心对他们，救度他们，而且被迫害的工友的名字写上去不安全，所以他们得到的资料都被烧了，只有我们手上的发出去了。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反而有人因为得到了资料而询问相关情况。前一段时间，同修帮我们办了一期当地真相资料，由于资料左上角标有当地地名，部分同修认为不安全，又停下来了。这次又是这样，虽然事情表现都不一样，但是反映在同修的根子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怕心，还有就是对邪恶寄予了希望。除了怕心外，另一个原因是党文化的毒害。如果说以前是怕邪恶疯狂，从而报复，有所顾忌，那么这次因为工友很快被放出来而放弃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机会，是不是在我们的思想中有他们在变好的想法？事情既然出现了，那不是讲真相，救世人，揭露邪恶的好机会吗？这件事发生了，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事情出来后的第一念是正念还是人念？是否是证悟了自己在这一层的法理？是否自己的一句话就影响了其他同修，阻止了同修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其他同修也要找找自己，为什么同修的一句话就能使你处理资料？自己不是要走自己的路吗？为什么要跟人而不按法的要求去做呢？不管是谁，只要在修炼中，就会有人心，就会有不足，也就会在不同事情上暴露出来，从而修正自己，这才是目的。建议同修们都好好的挖挖根，学学挖根这篇经文，都看看自己的根子问题解决了没有，念正了，行才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来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关于近距离发正念的问题，大法弟子中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地区学员交流后的理解。我们悟到近距离发正念和在家发正念效果不一样，近距离发正念更有利于铲除邪恶，符合师父关于近距离发正念的法理，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没错。首先，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炼，还有许多人心存在，心态不是十分纯净，由于同时同地存在着许多的另外空间，而且空间很复杂，可能有许多间隔阻挡，所以近距离发正念才能更充分发挥功能的作用。再者，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而且已经成就了巨大的果位，那么大法弟子的天体中是不是就有很多的佛、道、神和一些正的因素呢？大法弟子是主体，主体去了邪恶的中心，是不是有很多佛、道、神、天兵天将都跟着去了？那可是千军万马呀。许多大法弟子以人的形式、神的心态去发正念，威力无比，邪恶立刻就会灰飞烟灭，立刻解体。此外，我们还悟到了一点，就是走出来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也是除恶修去人心过程。最初我们只有几个人到邪恶处近距离发正念，随着学法的深入，心性的提高，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参加近距离发正念，逐步形成了整体。走出来近距离发正念，在铲除邪恶的同时，也修去了很多人心。一，集体近距离发正念，修出了理智，去掉了怕心。师父讲过近距离发正念的法，但敢不敢走出去到邪恶集中的地方坚持不懈地发正念，这是对我们人心的考验，也是修去怕心的过程。记得刚开始近距离发正念的时候，有的同修人心还很多，怕心很重，什么样的心态都有，所以开始时人也不是很多。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学法的深入，从2005年春天开始，我们就组织小区有条件的大法弟子，每周根据不同情况，有计划地分别去本市劳教所、监狱、看守所、公安局、国安局近距离发正念。特殊情况下，我们还到外地发正念。初期去了几次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些不利于安全的因素，如有时几个人为赶一趟车争着买票，有几个人喜欢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唠常人嗑，还有地点固定的现象。于是我们及时在法上切磋，师父说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因为我们每周都去发正念，但邪恶毕竟还存在，还要注意安全，我们不能因为人心的执着叫邪恶钻空子。大家争着买票，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肯定不利于安全，而且也是情的一种表现。唠常人嗑就更不对了，大家认识到我们不但要注意安全，还要清醒理智，不断地向内找，纯净自己。该去的执着就得去，修炼是严肃的。以后我们再去发正念，大家也不聚堆了，自己买自己的票，尽量不在一个地方上车。偶尔碰上乘同一趟车，也和陌生人一样相处，在一起时不唠常人嗑。在邪恶处，我们尽量以纯净的神的心态去发正念。有的在邪恶的周围，沿着大道一圈一圈地走，边走边发，有的站在站牌下和等车的人一起默默地发，有的在附近的公共场所像办事或等人一样对着邪恶发，有的在不显眼的地方或非常隐蔽的地方立掌集中精力发。就这样，我们大大方方、稳稳当当、堂堂正正地近距离铲除邪恶。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在另外空间大法弟子都是佛道神的形象，用各种法器铲除邪恶，大法弟子都非常厉害，邪恶不堪一击。如果大法弟子打不过，师父就会出手铲除。同时，在邪恶黑窝周围还有无数的法轮，法轮更是威力无比，那真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呐！邪恶灭尽后，这里的天空就清亮了。二，集体近距离发正念，锤炼坚强的意志，修去安逸之心。2005年的腊月，我们一行七人去本市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坐2个小时的汽车，下车后还要走很长的一段空旷的田野。那天风雪交加，寒风刺骨，我们迎着风雪默念着正法口诀往前走， 走着走着，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跌跌呛呛地往前请，一下子扑到同修的身上，险些摔倒。他觉得眼前发黑昏迷，我们误导这是邪恶的迫害，于是我们坐在一个大墙旁，监狱就在附近，齐发正念，铲除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约有20分钟，老同修恢复了正常，这是师父的慈悲的呵护啊！我们激动的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师父您好，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吟咏红吟中的诗句。这时风停了，雪住了，邪恶解体了。2005年9月23日，邪恶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有几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送到劳教所。为了铲除邪恶，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我们小区的同修每次要坐车才能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劳教所地方比较偏僻，大墙的两面是芦苇塘，芦苇长得十分茂盛，蒿草也多。秋天我们有时围着大墙走，有时坐在大墙侧面的草地上发正念，一般1.5个小时左右。冬天由于天寒地冻，芦苇塘里的水都结冰了，我们就坐在芦苇丛雪窠子中，几个人围成一圈，双盘腿，单手立掌，发正念1个小时。由于地方偏僻，又有芦苇挡着，很安全，但也有位老年同修就不想坚持了，但是大家都去，不去不好意思，每次他也都跟着。通过大家在小组学法交流，向内找，这位同修认识到怕吃苦是不对的，师父说过修炼就是苦。狱中的同修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死，我们为解体邪恶吃点苦算什么？后来不论去哪里发正念，多么恶劣的环境，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事而耽误发正念，而是发自内心的把近距离发正念当作己任了，心性真正得到了提高。我们小区的同修从2005年的秋天到2006年的春天，大概有1.5年的时间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最后邪恶被迫把大法弟子从劳教所转移走了。当时同修悟道，由于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发正念，劳教所里的邪恶生命被解体清除了，他们再也不敢在这里关押大法弟子了，只好到别处躲避，苟延残喘。这是全市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的结果。劳教所的邪恶是解体了，可别的地方还有邪恶，而且邪恶不会总待在一个地方，他们到处乱窜，到处干坏事。就像师父说的，他就是坏，他就是毒，他就是邪，就像那个毒药一样，你叫他不毒人他做不到，他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在清除他的过程中也要毫不客气，就是清理掉。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的讲法，我们没有停下来，继续坚持到看守所、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邪恶一天不停止迫害，我们就一天不停止近距离发正念。现在我们每周到看守所、公安局各发一次正念，用2.5天的时间，已经坚持1.5年了。到看守所来回有20里，有时我们就来回步行，连最不能走路的同修都能走，而且也不觉得有多远，走得很轻松，也不觉得累。在师父的加持下，无论严寒酷暑，无论路途多远，身上总是热乎乎的，心里乐呵呵的，时间长了也就不知是苦了。3，近距离集体发正念，修出慈悲心，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前一段时间，我们小区的一位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同修们知道后立刻通知下去，又到同修家了解情况，并鼓励家属要人，告诉他你的亲人没有犯法，哪有罪，不要配合邪恶，是警察在执法犯法。与此同时，同修们收集相关情况，及时给邪恶上网曝光，大家协调一致发正念。有的同修坚持一天一夜发了22次正念，既解体邪恶，又加持同修和家属的正念。我们大家都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警察找到同修家属叫他签字，他坚决不签，从常人的法律一条一条痛斥邪恶执法犯法。后来嚣张的警察最后无话可说，态度也变软了，真是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这位被绑架的同修第二天就回来了，见证了大法的威力。被绑架的同修虽然回来了，但我们并没有停止发正念，在办案单位持续发了1个月的正念。我们不但到邪恶处近距离发正念，在家也不忘整点发正念。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邪恶还在垂死挣扎，而且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 路也很窄，我们必须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师父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如果我们不重视发正念，自己空间场里的邪恶不铲除，那么正法的路上一步一个绊脚石，邪恶可是急疯了眼的，他们会不择手段的迫害，我们自己都保证不了安全，怎么去救度众生啊？所以发正念责无旁贷，我们必须做好。师父赋予我们佛法神通，铲除邪恶，这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荣幸。我们近距离发正念和国外大法弟子在钟灵馆前24小时发正念一样重要。经过这一年多的近距离发正念，大家认识到没有什么难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只要走出来，融入到整体中去，安逸之心、踏心也不是很难去的。去了第一次，你就敢去第二次、第三次，以后就会越来越轻松，不怕了，坦然了，不知不觉中怕心、安逸之心就去掉了。其实很多人心都是在实修中不知不觉修去的。通过近距离发正念，把我们小区的同修都联系起来了，大家见面的机会多了，切磋的机会也多了，来回的路上都是同修切磋的好机会，大家比学比修，互相帮忙，提高得很快，整体的认识提高升华了。现在谁也不把近距离发正念当作难事、害怕的事，觉得很平常，而且当作己任。这些事都是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做的，没有师父我们什么都做不成，而且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与做得好的地区相比相差很大，但是我们有信心奋起直追，学好法，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与协调人的交流，除去私心和欢喜心。在正法进程走到今天，邪恶因素已经很少了，但从每日明会上公布的消息中看，为什么还不断的有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非法开庭审判，甚至去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被抓呢？最近有一些体会和各地协调人交流，在此和大家分享。一，执着于正法大环境，产生了欢喜心等。目前同修都有明显的感受，抓人的警察不凶了，开庭时那些法官不那么嚣张了，劳教所监狱里的迫害也不那么惨烈了，周围的世人大多都清醒了，总之正法大环境很好了，所以很多同修包括我本人潜意识里就产生了欢喜心，对邪恶掉以轻心，参与正实法的具体事情时不像以前那么扎实，那么踏实，那么理智智慧，总是有点心浮，急于求成，有明显的干事心。二，依赖正法的大环境，松懈了精进的意志。同修见面都喜滋滋的，对正实法的事情不像迫害严酷时那么严肃对待，好像什么都不用怕了，什么都不用注意了。这是对正法修炼认识不足。大法修炼不是以解体邪恶为最终目的，我们是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圆满自己。大环境宽松了，根本上是师父推进了正法进程，我们都读过一师恩，也能感受到师恩宏如天，我们是无以为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每当我们偏离了法，或一件正实法的事情没做好，
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在替我们承受，给我们化解。并不是事情的结果好就证明我们修炼没问题。我们依赖正法的大环境，就是依赖师父的化解和保护，不失不得。师尊是在用身体挡住邪恶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严格要求自己走正，就是对师尊的报答。尤其作为协调人，一定要多学法，和大家多交流，摆正大法和个人修炼的关系。三，受外部环境带动，盲目欢喜不实修。和同修见面时，大家都说环境如何好，自己小组做得如何好，很少静心在法上交流，向内找，能明显感受到那种欢喜，那种人心浮动。交流时提到有同修要被非法开庭，有的同修说我们都发着正念呢，没事儿。很快被关押的同修就会闯出来的。静心想一下，说这些话时和以前的心态大不一样，还是依赖正法大环境，没有同修被非法关押的那种感同身受，也没有把同修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的那种责任感和正念。不是按照大法的要求踏踏实实的修炼，用正念解体一切邪恶，而是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欢喜和不清醒，还有点执着时间。一交流大家都挺明白的，知道就是明天结束，今天邪恶还照样邪恶。越到最后应该越精进，对大法弟子标准也应该越高。可到具体事情上，就是清醒不起来，好像有一种不正的因素抑制着同修，对师父的谆谆教诲就是重视不起来。四，对邪恶越到最后越疯狂，认识不清。其实表面空间环境是好了，那是大多数世人清醒了，具体参与迫害的恶人少了，但隐蔽在幕后的恶人越到最后越疯狂，更邪恶了。比如有法官透露，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判刑都是省公安厅在操纵，但很难揭露出来具体的恶人，他们还在孤注一掷的行恶，不择手段做最后的挣扎，千方百计的要把大法弟子往监狱里送。实际的感受也是这样，有同修利用常人的关系到邪恶的黑窝监狱里面发正念，身体都有感冒的症状。参与营救同修到关键时刻能触及到邪恶时，一直正念很足、状态很好的大法弟子身体都有强烈反应，非常的困和疲劳，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疯狂反扑。五，整体配合好是正法时期每个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标准。师尊讲法多次反复告诫我们，整体要配合好、协调好。通过几件事，我最近感受到只有整体配合好，才能彻底解体邪恶。例如每一次营救同修的成功，都是我们参与的同修整体达到了比较好的状态，符合了大法的要求。以前我很避讳承认自己在协调，顾虑太张扬被同修传出去不安全，也怕协调不好担责任被同修埋怨，还有根本的一点，怕那么多同修参与整体配合，如果走不正就会破坏法，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所以总是找借口提醒自己量力而行，多不纯、多自私的心呐。这也可能是自己的根本执着。我现在悟到，整体配合好、协调好是师尊对我们的要求，是正法进程的需要，是正法时期每个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标准。六，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协调人。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协调人，协调一个资料点是协调人，协调一件事情是协调人，协调发正念、协调营救同修都是协调人。在参与协调时，要注意召集大家在法上交流，在法上提高。每个大法弟子都不断用法来衡量，向内找，调整好状态，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那么就在走师尊安排的路， 结果就是最好的。其实师尊早已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安排好了一切，从修炼开始一直到最后圆满的路，只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或某段时间被邪恶干扰诱惑而偏离了，所以没有走到那儿。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是过程中用大法做指导，洗净自己，在师父安排好的路上走正。因为很窄，可能越到最后越窄，所以大法弟子互相提醒鼓励，千万别偏离，根本不用在意人中的表现，永远把着大法，在师父安排好的路上坚定往前走，这是我越来越明晰的一点。七，环境好对我们修炼要求更高。环境好对我们修炼要求更高，师父讲过，将来环境好了，人人都有一本书，得法都不容易了，对修炼人要求也高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以为环境好了，警察不轻易抓人了，我们就可以忽略一些安全措施，放松自己的个人修炼。其实这还是变相承认旧势力的破坏性检验。我们的修炼和旧势力的安排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是在彻底否定旧势力中建立自己的威德，不受外部环境影响，完全同化法是根本。修炼越最后要求越高，越到最后应该越实修越精进，每个同修都应该放下自我，需要整体配合时安排好自己原来负责的项目，分清轻重缓急，配合好协调好，只要参与了就做好做到位，发挥出大法的强大威力，才能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彻底解体邪恶。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八光三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俗世空流心，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心自清。